今天是父亲节，再加上今天又是第三个礼拜，我们要讲人生、家庭各方面的信息。所以我就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我都会讲这方面的信息。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我第一次讲的是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就数算你的日子。我们有一首打油诗是说，零岁粉墨登场，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大体定型了，四十岁拼命打拼，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这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如果一生很平淡很持平的话，我们有一，所以积年累月一乘一乘一还是一。如果你可以稍微进取一点，稍微为神卖力一点，稍微为神努力一些，你每个月每年摆上 1.1， 你乘上14是 2.98， 那么你的人生几乎有三倍的报酬。如果你稍微懒散点，只有 0.9 的话，你乘上14只有 0.3 的，你的人生就比人家差了，就有亏欠。那第二次我讲的是说，我们人生婚姻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交友择偶非常重要。那么你找到另一半是郎才女貌呢，还是豺狼虎豹，你就要注意到。因为人生常常，我就举一个比喻，我一生如果不是那五分钟碰到我太太，我一辈子就碰不到她了，你知道吗？感谢神，赞美神，分明是个郎才女貌，不是吧？感谢神。那么我第三次讲的是要活出一个合神旨意的人生。他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神要我们克服我们的心态，像是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神要我们胜过我们的情绪，像是天气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神喜欢我们这样，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第四次讲是说要活出得胜的人生。因为你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吗？你希望你的一生是什么样子吗？是荣华富贵呢？轰轰烈烈呢？富富裕裕呢？健健康康呢？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呢？还是困难重重？我相信你不要困难重重，不是吗？大部分人都是健健康康。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先生叫黄金，太太叫白银，他们是贫户， 是非常穷的一家人，但是他们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希望过的一生是一种综合的。我们也不希望太有钱，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贫穷，我们也不希望说太过轰轰烈烈。我不是举例子吗？那些古圣先贤，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他们活到30岁就挂到墙上去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一生真正是不要浑浑噩噩，不要困难重重，我们要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啊，富富裕裕健健康康的。但是您知道这非常不容易，有的时候我常常讲台湾话说，人有两条腿，钱有四条腿，你怎么追都追不上他。但是当神要赐福给你的时候呢，那以上的福气要追随着你。哇，你的薄面盆也不会短少，你出也平安，你入也平安，你躺下去平安，你坐起来平安，你万事万事都是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只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他的恩典，我们要活出得胜有余的人生。今天我要分享战胜你生命中的巨人。是的，我们刚才读的是大卫战胜哥利亚。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一个小孩子，他在家排行老幺。那么当腓力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旷野放羊，那么他的哥哥也到城墙上面，到阵地里面去，准备要跟腓力士人打。但是那个时候是扫罗带做王，带的以色列的军兵不敢打，因为兵力不够强，不能够兵强马壮，没有胜算。这个腓力士人有一个大巨人，名字叫哥利亚，哥利亚，他就上阵来，他就辱骂以色列的军队，哦，说你们没有人敢出来跟我打吗？说你们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吗？这个时候，大卫的爸爸耶西就差人叫大卫回来，说你到前线去给你哥哥们送饭去。所以大卫就带着饭食就来到前线给他哥哥们，看到大巨人哥利亚在骂阵，他心里越想越不舒服，他就要出去跟着哥利亚拼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短文，这一个短句，大卫战胜哥利亚。
To secure the promised land, the Israelites must defeat the Philistines. King Saul has lost God's blessing. And now he faces the Philistines' greatest champion, Goliath.
Come on, fight him!
Fight you, Jonathan.
The warrior who defeats him will be a rich man.
The one man in Israel! The one of God's people!
Are they?
David, you're no soldier, you're a shepherd.
Yes, a shepherd. Take my sheep, God, and protect me.
Where is your David? Where is your God?
Don't kill him.
They did.
Thank you.
body just went rocking off.
This is a 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讲的大卫战胜歌利亚的一个真实的事情。今天我要跟各位说，我们怎么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你生命中有巨人吗？都有的。可能是你的身体成为你的巨人，你打不过他，你怕他，怕你身体的病痛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你的工作成为你的巨人，你过不去那一关，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妻子、你的朋友、你的教会或者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面子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胜不过的敌人。所以有人说，你要战胜你生命中的敌人、巨人，你最重要就要胜过你自己。哦，你早上不愿意起来，你胜过你自己；你不愿意来教会，你胜过你自己；你面子放不下，你胜过你自己，就把你的面子放下来吧。或者是你不愿意出钱出力，你就胜过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生命中为什么会有巨人呢？因为这三件事情很可能就是原因。第一，我们生命中有巨人，神要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有惧高症，我有了这道很高的大楼下面我往下看的，我头就晕。这个神他用你生命的巨人让你知道，让你更认识你自己。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而不至于羞耻。意思是说，当你生命中有了困苦患难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个性，你就坚忍不拔的个性。但是你如果不碰到那个患难这个大巨人，可能是你失了业，可能是你身体的病痛，可能是你家庭的发生的大事情，你的子女等等的问题，你不会有一个忍耐的一个个性。你什么事情想说就说，想骂就骂，出手就打，好舒服好爽快，殊不知愁成了大祸。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英文里面老练讲的特别好，它叫做 character， 就是说你就产生一种个性，你这一种坚忍不拔的个性。哦，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有什么好忍，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忍不行，因为当你随你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呢，就发生问题。以前台湾有一阵子流行一种新的一种带小孩的方式，甚至于他有他的学校，就是他的教小孩方式完全是照他们自己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绝对不会限制小孩子，绝对不会阻止小孩子，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后来过了十年，这些家长都很后悔，因为这小孩从小长大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美其名曰是说不要阻碍了小孩子的发展，不要让小孩子失去了他的创意或者他的潜能。但是家长们发现，学校发现，这些小孩子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他不懂得什么叫忍耐，他不懂得什么叫美德，他不懂得什么叫做谦让、谦卑、顺服，他不懂得怎么跟人家相处。他成为他家里面的巨人，他成为他的朋友的巨人，成为学校的巨人，成为国家的巨人，因为都是养出一批小霸王。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待人处事。所以我们生命中有巨人，让我们遭受困苦患难，是叫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我有的时候喜欢说，哎呀，我礼拜天我累死了，我今天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哦，我饿死了，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气死了，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什么死了什么死了， 有事情嘛，所以我知道了，这些都奈何我不了。只要神能够与我在一起，神能够帮助我，他加给我力量，他安慰我，他赐福于我。有的时候气的或者是伤心难过的，睡觉睡不着，当我终于睡着，早上起来的时候焕然一新，在睡眠中神就安慰我。所以放心，累不死，气不死，饿不死，绝绝对对的，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 的程度在哪里，知道我们的忍耐在哪里，知道我们所能承受度在哪里。这就是巨人的功用，而且他能够塑造磨练我们。我们常常喜欢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是吗？所以当我们遇到痛苦患难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其实呢难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那个节骨眼上觉得好困难，但是这个巨人却是神差派来磨练我的，让我能够产生出一个很坚韧不拔的一个个性，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出一个巨人的身量。当别人在看到你的时候，哦，巍巍巨人，你已经不再是地上的小鸡了，不在地上嘟嘟嘟嘟嘟嘟，你是飞在天上的老鹰了，你已经不是在地上跑的，在地上爬的，你是高高在上，但是却又是平易近人的，却又是谦卑顺服的，却又是人见人爱的，却又是说有神在你身上，却又是能够活出神的柔美来，那样子的巨人。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生命中为什么会有巨人的原因。有一本书叫做《卓越的摇篮》，这本书他为了做书，他调查了很多卓越的人，伟大的人，结果他发现 90% 的这些卓越的人，伟大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困苦艰难的人生，所以困苦患难就成为他们成功的摇篮，所以这本书就叫做卓越的摇篮。所以他们的生命中的巨人就造就了他们了。你要知道，只要你不被巨人打倒，不被你的身体的病患打倒，不被人家的闲言闲语或者人家整理冤枉被他打倒，或者是说不会为了抄个近路或者是为非作歹，或者想要 一夜致富，不努力工作就想要做这事情，不去为非犯法的话，不被这些打倒，你站出来，你活出来，就不再一样。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伟人林肯，是不是美国开国的元首，前几任的。那么他的一生呢，他大事情失败过35次，他一生只有3次成功过。他7岁的时候家里面破产，所以爸爸要离乡背井到外面去讨生活。9岁的时候妈妈死掉了，22岁的时候经商失败，23岁竞选州议员落选还失业，报考法学院也落榜，24岁再找人贷款来经商又失败，最后往后的16年就在那边还这个债务，25岁再竞选州议员，终于成功了第一次，26岁就在他要在结婚前的时候未婚妻死掉了，过世了，又是一次打击。27岁他在床上躺了半年生病，29岁他争取州议会的发言人失败，31岁再争取又失败，34岁参选国会议员落败，37岁终于当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又失败，45岁选参议员落选失败，47岁争取共和党的副总统提名人又失败，49岁参选州议员又失败，51岁才终于当选到美国总统。 他一生大的事情有失败的有35次，只有3次成功。你想，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命中的大巨人磨练他，他怎么会能长成基督的身量，大巨人的身量呢？爱迪生，他发明了电灯泡，他找到了巫师，他试验了几千次，人家说，哦，你失败了几千次，他说没有，我只是试验了几千次，我终于找到成功了，我终于找到这个巫师了，他就成功了。是的，林肯他说啊，我一只脚滑了一下，另一只脚也站不稳，我缓口气，我告诉我自己说，这不过是滑了跤，并不是死去无法爬起来了。所以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算是像哥利亚那个大巨人，就算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像大卫一般，但是当你知道是神在帮助你，当你知道你心中有神，当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伟大奇妙神的时候，你必定能够胜过你生命中的大巨人的。 How？ 如何来胜过他呢？第一点，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批评与指教。我们现在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这是恶意或者是负面的批评，还是善意正面的指教。如果你能够知道这是批评还是指教，那么你能够分辨的清楚，对于人家恶意的批评、负面的批评，你就不用去听他了。就好像这个撒母耳记上17:28的，当大卫来到前线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出去跟他打。经上说，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反击非利士人骂阵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意，你下来偷偷看征战。这是一个批评，其实不正确的。其实经上前面讲说，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去做了，到前线给他哥哥们去送饭去了。所以他完完全全没有抛弃他的职责。所以当你面对批评、面对指教、面对别人恶意的也好、善意的也罢、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罢，你除了要分辨是真的是假的，你还要知道你当怎么去做。有的时候别人讲的不是用一种好的口气讲，讲的像批评，讲的你是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如果那是真的，确实是如此的，你必定要去，面子挂不住都不管他了，你就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说神啊，你给我聪明智慧，神啊，你给我那个个性能够有忍耐，能够克服我这个面子这个巨人，让我愿意谦卑顺服来接受指教，让我能够神你给我聪明智慧，能够来改正我自己。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子。扫罗跟大卫说，你一个小孩子你怎么打得过他呢？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是一个放羊的人，有的时候狮子跟熊呀来叼我的羊，我就要跟他们打。哦，狮子跟熊我都可以打胜他们，所以我有信心我可以打赢这个大巨人。但是呢，大卫他凭着信心，当他真正做出来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扫罗说，你去吧。有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说，来，就像扫罗，哎，我这个军装给你穿上，但是大卫的个子小，扫罗大块头，这个军装一穿了不用走路了，更不要说打仗，所以他都不要了，他就用他的机弦式 sling。 你知道以色列现在有一套防空系统啊，叫做大卫的机弦式，他是这个专门打导弹的导弹， 就好像大卫的祭坛是咻一下出去，像个飞弹一样打得七准。所以大卫的祭坛是成为他打败巨人的利器，但是表面看是如此，其实是他的信心打败了大巨人。您知道吗？大卫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他大概13、14岁，大不了15、16岁，他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勇敢的向着这个巨人走去，向着巨人跑过去，然后一面跑一面转，然后一咻的出去就打中。这是他多年练习的结果，这是他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神的名，他能够敢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他说你打是靠你的力气，靠你的能力，靠你的军兵强马壮，但是经上说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打是靠永生神上帝，我不是靠我自己。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所经历过的胜利，神带领我们经历过的，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美意，神的胜利，胜利不是我们的。当然我讲的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大巨人，我们要胜利，我不是讲说那个什么很伟大的一个胜利，我一直这么讲，我们要胜过，我们要胜利，我们要战胜，是一个一个小的胜利集合成最终的一个大胜利。我喜欢说，如果你谦卑顺服的与人相处跟服侍，你就胜过了。如果说你排除万难的起来今天上教会，你就胜过了。如果说你愿意看到这个诱惑，你没有去绕路这个诱惑，你就胜利。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胜利，最终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你就兴起发光，成为得胜者。我们是 victor， 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是 victim。 如果说今天你碰到一个大巨人，你被打趴了，没有关系，林肯说我一脚滑了，我另一个脚站不稳，但是我还没有躺下去，我还是可以站起来，我仍然是可以迎向我的巨人。最终我赢过我的大巨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不过是小菜一碟，是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最终的胜利。哦，是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不要小看。你今天你忍着不去吃那块大肥大肉，你就胜利，是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大卫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不像熊狮子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斯人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胜利是在神的手上，他如果不保守我们，我们必定失败。刚才我们看到大卫击杀歌利亚的短片，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嘴巴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听我赏我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在可安歇。其实从后面开始他说，你的油你的膏都膏，你的膏你的油你的膏膏抹我啊，你是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他是一面出来一面嘴巴讲的是诗篇23篇。因为我看过一个注解，诗篇23篇就是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神给他的启示。哦，当我们说哦，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可以想到三个小故事。什么叫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第一个，当他们以前人打仗的时候，打赢的时候会取得仇敌的城门，还有把仇敌的那些贵胄君王通通锁链链起来拉回来，然后把它通通放在庆功宴上面让大家来庆功，一面喝酒一面笑这个王，一面笑那个，哦，你也打死我了啊， 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神。还有一个例子，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当他们两个人成为仇人的时候，那么希望和解的时候，就会请一个和事佬来为他们做东，办个酒席，那么两个人就杯酒言欢，就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化干戈为玉面。还有一个在中我们中国的故事上面，孔明空城计，诸葛亮空城计，不是吗？司马懿带着30万大军来打城的时候，城里面没有军队，都只有老弱妇孺。诸葛亮怎么样？到城墙上面去饮酒作诗，结果司马懿带着大军来看到诸葛亮这个样子，吓得他连退30华里，因为神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筵席一般。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大卫他是一个信神的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上面，所以他会在最后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他记住神。哈利路亚。当然了，我们要宣告神的胜利，我们要宣告神的恩典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嘴巴所讲的话都不是要吹嘘我们，我们都要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喜欢讲三思而后行，不是吗？其实讲话比行动更可怕，所以我说六思而后言。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因为我常说的，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是用嘴巴说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小基督，我们信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我们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信神的人，所以我们嘴巴讲话也要谨言慎行。哦，我们要讲赞美人的话，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讲尊崇称颂神的话，而不是讲一些不中听的话，赌气的话，骂人的话，或者是小性的话，什么都要如此。去年我们教会几个丧礼办了安息礼拜，办的我都灰头土脸。有一天我就说，在祷告会上面我就说，明年不再有丧礼，明年要婚礼重重。阿莱路亚，赞美神。今天已经，现在已经3个还是4个了，还有2个要继续要来，所以您知道吗？当我们嘴巴讲出来的时候，那神就 honor 我们嘴巴讲。所以你要常常夸奖你的太太，哦，玲玲你好美丽呀、啊，是的，她就越来越美丽，好像是十头牛换来的一样。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所以你的嘴巴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话，我们不能够，我们比较有的时候谦虚过头了。哎呀，你儿子好棒，没有啦，他好笨啊。哎呀，真跟你讲也讲笨了，不是吗？你就是感谢神，大胆的谢谢你，我儿子真的好棒，儿子你真的好棒。对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子的讲话，不是吗？因为你嘴粗的都能够造成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孩子啊，你今天考了95分，太棒了，而不是说你怎么没有考100分，隔壁的小明考了96分来打你100，隔壁的大明考了97分来打你200，这加起来打不完了，打死了。像我小时候30几分那我不被打死了。好在我妈妈虽然没有什么高才大智，她总是说，阿七好聪明哦，1+1=3哦，好聪明啊。我现在想的我都好笑，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啊，你知道。这是我们要学的。洋人有的时候我看的真的太肉麻了，一点点小事就哦 honey sweetheart， 你 kiss 来 kiss 去，拥抱来拥抱去，真该如此，不是吗？我们 有没有拥抱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有没有拥抱我们的先生啊？我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爸爸你身体健康，妈妈你好美丽，哦，你是爸爸你好有钱，哎，爸爸一听一高兴的汽车钥匙就给你了，来孩子你去开吧，妈妈你好美丽，一听高兴的信用卡就给你，女儿你去花吧。我们的阿爸父也是这样子，不是吗？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嘴舌，我们来称颂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行为举止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能够合神心意的时候，是因为大卫他告诉巨人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面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哈利路亚，是的，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大声宣告呼求神。是的，我们的信心是来自神的，我们可以克服任何的阻碍，你只要依靠神的话语，并且说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归属，我是永生神所拣选的儿女，任何事情都不能击败。生命中再有再大的巨人，我常常这么讲，假如我不够这个能耐，神不会把这个困苦患难加在我身上。换一句话说，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很清楚神不会要我献我的儿子的，我没有这个能耐。所以神所加在你身上所有的困苦患难，容许发生在你身上的，他知道你受得了。所以你生命中的大巨人岂能比神更大吗？你生命中的巨人岂是永远的吗？当你这么想，巨人再高有比山高吗？神是山顶上的神，巨人再诡诈再趴再躲藏，有比山谷更低吗？我们信的神也是山谷里面的神。所以他就大卫就挑选了五颗石头，就拿着放在袋里面，然后就拿着他的机弦向着巨人迎面而奔去，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征战得胜的关键，神是他的带领，神是他一切的一切。感谢神，赞美神。哦，是的，最终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大卫他所关注的不是他能够得到什么，大卫他所关注的是你辱骂了耶和华的军队，辱骂了耶和华神，那么我能尽我一己之力，我带着神的权柄，靠着神的应许，身上带着神的能力，那么在神凡事都能，神必定会赐下给我们那战胜巨人的恩膏的。你生命中有巨人吗？你回去想想看，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巨人？今天你回家就一一的宣告说，神啊，我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阿们。好嘞，让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唱战胜主。